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心情很不好受。首先是四川的这个恶犬伤人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运动式的对流浪动物的管理，有的集体捕杀甚至虐待，我很难过，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而且我也养过小动物，我知道它们是生命，它们有感受，但是它们不会说话，它们也无力反抗，所以当再一次的这种矫枉过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但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心问题，它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治理，涉及到观念的冲突，技术的普及，还有利益的沟通。所以我想起了前阵子看了一本书，叫《我要他们活下去》，它记录了日本熊本市动物爱心中心的这个故事。对，就是你们喜欢的熊本熊的那个地方。这是一间公立收容所能够达成零捕杀的励志故事，也是一场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爱心接力赛，它让我们看到一种温柔的力量，就是微小的善意如何汇聚，日复一日的努力怎么去改变一件本来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这次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都热爱小动物，他们都靠着自己微小的努力为这个城市做了一些事情。 TNR 是 TRAP Neuter Return 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捕捉、绝育、放归，这是现在国际公认的有效控制流浪动物数量的方法。我们三位嘉宾，他们有的是长期的义工，有的是公益组织的发起人，有的原本害怕小动物，但后来因为社区的需要投身到这个领域。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在发光。我想一个善待流浪动物的地方，必定会善待非我族类，而那才是真正宽容、大气、高贵和令人向往的地方。我希望我们都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也都要为之付出努力，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更多需要的人。希望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行动，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可以跳脱出二元对立和运动式执法的窠臼，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人道一点，更有希望一点。
我叫石头，就是在上海市区那边就一直在协助做社区抓捕啊，还有流浪猫的救援救助。
大家好，我是那个大怀有爱的那个发起人张老师，我是在社区里边就是带领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进行这个流浪猫的 TNR， 还有除了 TNR 以外，我们还在社区里拓展了一些，就是让更多的这个邻居们能够互相的分享啊，这个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在社区里进行这种小公益的一个社区微公益的活动吧。
大家好，我是上海领养日的恋恋，我们是一个全部为爱发光零薪酬的志愿者民间团队，我们大概目前有3000个志愿者，全都是来自于上海各地啊，大家就全部利用业余时间呢，就是一起来帮助流浪小动物。我们的活动形态有很多，像在商场举行的一些大型的领养活动呢，是我们的主要板块之一，我们也坚持6年，大概有做了180场的活动，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因为算下来的话基本是每年要40-50场这样的一个体量。除了领养活动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宠物友好门店的合作，像咖啡店包括我们这两年在推的一个宠物店的就是友好门店的猫狗店长、荣誉店长，我们会专门帮他们去找领养。那我们还会有一些科普沙龙的活动，包括有亲子夏令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跟两位老师非常有关系的，就是 TNR 了，因为我们从2018年开始做 TNR， 每个月发100张的免费绝育券给到上海的爱心救助人以外， 大概到现在也做了大概有五六千只猫，然后我们跟石头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合作，因为很多的像拆对像拆迁地啊、公园猫啊，就是这种无主的猫，基本都是让石头帮忙去抓捕的，就是每次都抓得很辛苦，抓到半夜，然后再送到医院啊，然后我们会去支付这个绝育费，然后跟张老师也是很熟，因为大华社区做厅啊，我们也
第一次
我们也是给予很多的支持和协助，所以我们是虽然是零薪酬的志愿团队，但是呢我们是标榜自己是一个时尚有活力的一个青年团队，我们也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潮人能够关注，通过我们各种形态的公益，然后呢能关注到城市流浪动物这一个弱势群体，然后呢宣传就是你不爱不要去伤害，这是首先，然后一定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好主人，减少流浪动物的出现，然后呢真正的去宣传说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更多的流浪动物回归到家庭，就是这是我们领养一直在坚持做的内容。
这本我要他们活下去的这个书的开篇就讲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从我做记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非虚构写作，给了一个特别有震撼力的一个场景，就是两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他们就是兽医专业出身的这个保护的公务员，动物保护的公务员，他被送到这个动物管理中心去来进行安乐死，然后那一幕我相信大家如果读过这个书会很难过，非常难过，而且你会很怀疑自己的工作价值，所以后面他们就在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他们的那个熊本市的这个场所就是这个机构鼎盛时期好像也就八个人，然后但是呢每个人都是连轴转，而且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好像这个书一开始是讲动物保护，后面我感觉更令人感动的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怎么去把一件在这种世俗的官僚制的很难推进的一个事情给它改变，对，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改变，就是加入进来，就是其实是一种社会运动的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这本书读下来之后我会觉得非常的积极，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只要有零星的这个变化，然后再加以时间，对，加以这个持之不懈的努力，它最终会带来，比如说熊本市已经成了一个标杆，对吧？其实它的经验也好，然后它的这个传播的效果也好，会启发和激励到更多人。所以就后面的时间，我们就让三位老师分别讲讲，就你们其实我觉得应该先讲讲你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就一开始是那个缘起是什么？
我觉得参与从事。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一开始哎呀毛茸茸的动物很可爱的，接触多了以后就会有一种就是怜悯心，但是呢有很多很多时候他们处在一种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不合理的比较艰难的一种处境里面，也可能就是和它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然后呢大家没有办法就是比较全面的去汇集它的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出于这种就是说最朴素最基本的就是说喜欢，然后呢去关注完了以后呢感觉的就是我可以做一点什么去改善，开始系统的就是说去分析它的处境，它需要食物，正常动物都需要食物，它要吃，需要营养，有人投喂了，怎么样就是说去研究投喂的更好更科学更干净更卫生。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会生病生病受伤，然后包括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会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境地有可能需要救援去把它抓下来移到医院去给它治疗，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医疗治疗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小猫很可爱毛茸茸的跑来跑去，但是经常就是 四五个出来，哎呀，四五个也挺好玩的，跑来跑去，一个转身，后面又有一窝跑出来了，好可爱，好可爱。这个时候心里就有点虚了，然后走个拐弯，然后那边好有两窝出来了，感觉就有点不太对了，因为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可爱的东西，啊，是可以的，很好的，但是可爱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以后，肯定会有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会有问题的，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设身处地来考虑一下。有些人我们喜欢猫，很多人也喜欢毛茸茸小动物，确实会有一些人他害怕，啊，或者没感觉，但是呢，就是多了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啊，这个时候就研究就是说怎么样。他们生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就是尽量的帮助他们控制一下繁殖速度。
嗯啊，
多了以后肯定就会有问题，最好。包括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他就是因为啊，泛滥了，
有投毒什么的。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就是情绪总要表达出来，有问题总要解决。他认为这个是问题，我们认为不是。但是呢，他生活在这个小区里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有他们表达的权利。
嗯，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问题，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感觉是不对的、不正常的，啊，因为他有他的生存的方式、活下去的方式。然后他觉得你这些动物太多了，妨害到了我，啊，妨害到我正常生活。这个是正常的一种表达，就是说会有问题，只要就是多了影响到正常生活，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正视它。一个问题如果就是我们不主动的去解决它，那么别人就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不太好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就是事态出现。
发生过冲突吗？
有的，打猫的、驱赶的，然后呢，包括一些比较极端投毒的，然后几次都是爆出来以后，但是去找去调解，然后派出所啊，就是都参与进来了。现在动物保护方面，我们法律法规比较弱，然后呢，我们不在居中调解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事态出来，而且就是法律没有办法就是去制止这种行为。
嗯，
就是说我们控制数量，主动的去控制数量，去改善他的生活，是为了制止或者不让这种极端事态出现。
所以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TN2 这个，虽然现在应该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对于这个流浪动物的应对方法。
对的，这里面一个就是之前呢，我们是就是各个局部，然后呢就是在推荐 TN2， 然后包括在配合操作 TN2， 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然后呢就是积累经验，包括就是。实际操作抓捕啊、绝育啊，然后最后就是调养修养好要放归，包括就是我们做的 TNR 这个活动，然后呢对这个社区，这个就是社区关系啊、社区矛盾的一种改善的一种，我们也在观察。做好 TNR 以后，然后呢对这个就是扰民现象啊能够减轻到多少，然后原来比较反对的人现在是一种什么态度，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行动结果，我们做了多少啊，这个数据啊、图片啊，去说服别人，他们会一种什么态度，是接受度有多少，我们就是感觉下来就是说确确实实去做了。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依然不相信，或者是依然比较激烈的，只要我们确确实去做了，有开头，而且在坚持，哪怕就是说没有全部做完，没有达到就是绝育就是天安的标准的话， 别人也是一个逐步逐步认可的，哦，你们也确实在做了，好，我就看，我不会就是说马上爆发出来，我愿意就是说给你时间，看你们能做出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只要开始做了，然后后面就会有参与进来，那我们做的一些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啊，统计好流浪猫的数量，啊，活动范围，这些基本资料有了以后，然后呢，组织抓捕，抓好以后，然后呢，送到医院去，送到合适的医院，然后呢，医院会给他们做绝育手术，做完绝育手术以后，还会做一个耳标，然后就是绝育标志，在休养好了一周左右的休养时间，休养好了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会给他做原地放归，放回原处。这时候呢，就是一开始我们也是有一些，投喂人就是总是觉得心虚，偷偷摸摸放。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是好事情。抓你要就是大张旗鼓的抓，还告诉别人抓。拍好照片留底，放回来的时候也要大张旗鼓的放回来。你就告诉他们，就是说，我在做了，我在改善了，我在尽量解决你们的问题了啊。然后呢，我做的这些是必须的，啊，然后呢，我要理直气壮的去做，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不要心虚，知道吗？
那在这个 TNR 就是普及，当然它也没有那么普及，还是在推进过程中。
对，
之前一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觉得就没有人管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就是都是捕杀，或者说官方有什么？
很多现在是有官方的操作模式出来了，就是我们农委啊，包括就是他整个政策方面出来了，就是说他把就是自主权给到街道一级的，街道一级呢，他有权利啊，就是制定他们社区的流浪动物的处理方式，然后呢，并且依照这个处理方式去申请预算，就是说国家把这块权利放到街道这一块了，然后呢，你认为怎么好弄，你就去弄，你认为需要多少钱，你可以申请预算，然后呢，明年照这个预算来推进，这就变成一个就是官方的就是支持的一个动作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在就是几个地方商量看下来的，像农委这一块，因为它归口是农委管的，然后农委这块也在做尝试，包括一些试点，
有小区已经在试。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去做啊，要抓，然后要做绝育，哪些医院比较合适的，什么价位比较合适的，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检查啊，
是有些专业性在里面，
会有一些就是常规的一些需要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内容，什么标准，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抓捕绝育的速度太慢了，然后呢他肯定真的比做得快啊，然后呢包括就是做的多少能够就是把这个小区里面的繁育速度明显就是明显的控制住，我们一般就是外面是至少70%，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操作的就是讲究包括一些弹性空间，比如说我这边基数太大了，我碰到两个小区是100多只的，100多只，然后呢他说已经麻木了，你不要问我多少只，我算了一个礼拜3个人去算，算不清楚，
没数明白。
然后呢，然后你也不要问我多少公多少母，很多猫就是远远看到人它就要躲的，然后我只能知道，哎，这个猫大致是没见过的，啊，应该是个新猫，然后呢，就是我不知道它公了母的，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几个喂食点流窜的，包括就是外面的区域流窜过来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好，我们开始抓，然后呢，开始抓的话， 没有那么多钱，牵涉到费用非常大，因为你基数那么大的，然后费用肯定非常大。然后第二个，医院没有那么多龙位啊，我这个医院一家医院塞个10只进去，他基本上就玩不动了，塞个20只，他走廊都堆满了。那么就有一些操作办法，就是你看剩余大户，盯着剩余大户抓，盯着母猫抓。然后呢，就是两轮下来，基本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大户抓绝育掉，你就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发情的少了。后面再哐当哐当的再继续看到母的抓，看到母的抓，然后有余力的再把公猫做一做。这边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呢就是可以匹配，就是说财力不足啊，然后呢医疗这一块就是绝育啊，就是医院这块力量不足的。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然后呢
是有一些比较既定的方法论，就学习还是说通过摸索不断形成的一些，
也是我们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做出来的经验。这个怎么说呢，按照我们以前的模式的话，以前我们抓捕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徒手抓。然后呢还有就是用诱捕笼，诱捕笼就很高大上了。那个时候拎一个笼子过去，然后里面塞一个罐头，然后猫进去吃饭，光这个门会自动关下来的，它一个踏板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一直在担心会不会把它尾巴给夹了啥的。现在会好很多，用抄网，然后呢就是夜间抓捕的话，基本上能够就是定向的一群猫出来，你要抓哪一个啊，完了以后我能给你把这个抓掉。这个就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就是匹配你们的，就是阶段性的推进了。
其实这个就跟一个社区治理是密切相关的。
对，
其实也可以听听张老师聊聊，就是做这个一个非常除了比如说技术性的这些方面之外，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他们就是社区做得非常好，然后一直很稳定，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很多主要是跟就是怎么说呢，跟住户啊居民啊这些就是沟通啊，包括就宣传啊这方面，他们有一些很就是比较独到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张老师介绍一下。
我呢其实我进入这个厅啊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说实话我其实是从小就怕有爪子有嘴巴的小动物。
是怕吗？
怕。小时候还被狗咬过，所以就有这个心理阴影。所以说我连小鸡都怕，反正有嘴巴的那些我都怕。然后那就是说我是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掉到这个坑里，我有时候是掉进坑里边去了。就是我女儿，因为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在国外读大学，她经常就会在上海的这些救助的这些经常会有些捐赠啊什么的，她每个月她都会拿自己零用钱做一些捐赠。然后她就跟我说，妈妈，你不是马上要退休了吗，你做点公益吧，你别闲着在家里没事干。我说我什么做公益，什么很多公益做哪个呢，她说你就去做那个厅啊。我说什么是厅啊，我都没听说过。然后他就跟我推的那个，当时是有他上海，他们不是做那个公众号嘛，然后给的他的一个这个志愿者的那个给加了微信，然后就拉到那个群里边去，我就开始了解什么叫听啊。我是8月份的时候留意到的这个什么是听啊，还有什么绝育猫这个，我以前看的猫我都起鸡皮疙瘩，我怕。然后我就观察我们小区确实是好多猫呀，然后正好又就垃圾分类嘛，然后就有很多猫咪就是因为找不到食物，它就会在这个楼道这个门口会窜。那么有一些人他会很反感，就害怕或者是踢啊或者是刺喝这些猫。然后我在想，那我既然开始学了，因为我是老师，我是幼儿园老师，那我就想我女儿也希望我能做公益，那我要做个样子啊、哦、我要做我就做好一点。我就中秋9月份我就把我们楼底下的我就找了，是你来抓的吗？他们就介绍说有一个大神见的抓就看了一个逮一个，绝对100%准，然后就叫他来了，就抓了我们楼底下大概 掘了四只猫是吧，好像都在我们楼底下，我也不知道谁打谁，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小区没有开展过这个天二，肯定所有的猫都是没绝育的，看了一个就可以框了下去抓走。然后呢那次就做绝了四只猫，正好那天我记得是中秋节，绝育了四只猫以后，然后我就想光就这样子做，因为我不了解小区有多少只猫，那我既然要做我要做好一点，我要做规范一点，那么我就开始在这个他那个不是有各种群吗，天二的群吗，我就学习，我说谁有跟社区打交道我怎么样去做，什么叫听阿的概念是怎么样，你们发一些这个文档给我让我学习一下。然后我学了以后我就想着我得跟社区合作，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而且我还感受到一点，所有的在上海那个时候的喂猫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没有一个敢公开喂猫的，都像做贼一样的。那么其实呢我刚开始也像做贼一样的，我很怕别人说我嘛，就是喂猫，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这是引起猫会更多嘛。然后我当时刚开始也是偷偷摸摸的，后来我在想我总是偷偷摸摸的这不是一个办法，我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光明正大的能够把这个小区的猫给他们改善一下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生存环境，还有这些喂猫人能够就是说正大光明的来去做这个事情啊，比科学一点的来管理这些。然后我就讲不讲样的把那些什么听啊的那些概念呢还有跟社区合作我就打印了，打印出来我用个文件夹装起来，我就去敲书记的居委会书记的门儿。其实我当时我完全没有底，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居委会基本上他们是很怕麻烦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的，他们已经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了，已经有很多邻里纠纷需要去处理了。那么这个就是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邻里纠纷嘛，因为我也听说我们隔壁有一栋楼的那个阿姨就喂了猫，就是他喂猫，然后别人邻居反对喂猫，然后大家就最后到了那种报警要互殴的那种状态，吵架，就打架那样子的。我说这个其实邻里之间矛盾还是蛮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小区有一些这个车子上呀好多人铺了吓死人的那个东西，就是防止这个猫上去，那其实就是猫到车库里边那个很明显。然后我就想这都是问题哦，所以我就开始在小区里摸索哪里有猫。我刚开始喂猫我是很怕的，因为我不敢跟他们挨得很近，猫有时候它比较亲人的看着你来过来，我吓得这个饭盒子都掉的那样子的。但是慢慢的后来我就知道我开始了解他们，其实所有的猫他们真的是很友善的，他知道你怕他也会停下来稍微缓一缓，然后别过来放在这里，然后我就赶紧走那样。然后我就把小区的哪些有多少只猫我就把它做一个标记，然后我就想着打听到了不是说居委会的有自治金吗，然后我就是在我记得我是2019年的时候介入到这个了解的厅啊，10月份我就跟书记说，我说我是来这个比较规模的来做，我有团队，实际上当时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团队，然后我说我可以组织团队，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书记说那行啊你来尝试一下，然后我就请的那个谁蓝丝带的
Steven
他去帮我做这个什么听啊的这样的一个讲座，讲完了以后呢把社区的老大妈老大爷们这都拉了一块儿。然后那天我记得就是2019年10月19号，就算是我们的这个社团正式成立，其实当时真的就是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始在小区里这个公开的来做，这样我每天美其名曰是调查这里有多少只猫，实际上一是了解有多少只猫，实际上我也是要跟他们熟悉拉近了解到时候好抓嘛。然后慢慢的我知道我们小区有6-7十只猫，其实蛮多的， 然后那个我就想了，这么多猫要钱呀，我哪来那么多钱呢？我都绝育，前面的绝育几只我还能出得起，那么一批绝育要很多钱。
大概有成本是多少算过吗？
像如果说像 Vivian 他们那个有这个像绝育券哈，嗯，大概是200是吧？250或者是350是吧？这样母猫贵一点，300到350，然后公猫是200到25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公益价哈。然后你说那么一批猫，这还是说它健康的情况下，如果说它要生个病，
对，
住一天医院50块钱，
是，
你这些都要费用啊，那你一个人搞不来啊，所以说我在怎么办呢？然后正好不是在社区里有自治金吗？而且我就把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申请到我们镇里边北蔡镇的一个自治金30000块钱。然后但是他们明确的规定里就说，这个自治金是用来你可以做宣传，可以买那些猫屋子，可以设置喂食点，但是不能用在这个绝育上面，绝育你自己想办法，这个钱他们不出。那么我们这个30000块钱，我就可以很正规的，我就买了30多猫屋子，所有的猫咪冬天有屋子住，所以很豪华，我们小区的猫咪真的是很幸福。然后做了有20张那个猫饭桌，小桌子可以挡雨，我放喂食。一到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不用担心这个猫粮没地方放。那么从此就是很公开的，而且还做了公众号，公开的宣布我们是可以这个定点喂猫，在小区里也做了这样的宣传，告诉所有的居民，就是我们应该科学的管理，我们科学的对待猫咪，你不要说泛滥的你的爱心随处乱喂，我们在这个地方喂，在这个地方喂，然后你定点，而且定时最好，然后呢，你自己喂完要收拾干净，然后猫舍呢，就是猫屋子呢，就是在隐蔽的地方，让那个猫咪就不要往车库里乱窜。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以后，在小区里，因为我们小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实际上都是很有爱心，但是他们年轻也说明他们时间没那么多，他们都是一般不会不闻不问的，但是呢，你不要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就可以了。慢慢慢慢的，你当你有人牵头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一种比较支持的，尽管有的人他会说，哎呀，猫把我们家的什么车子抓了什么，或者猫把我们家花园怎么刨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出来说，哎，我们小区有在绝育啊，越来越少呀，然后我们有定点喂食啊，这么就说好的反应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在社区里边是一个对正面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当时我们不是这个第一次申请自治金30000块钱，做了这么多硬件的设施吗？那猫绝育怎么办？我就找了拉了他，他那个时候他们也在，正好说有，他不是有合作医院吗？我就把我们的书记拉他跟他去见面，我说这个他能够帮我们赞助。那一年我们记得是做了31只他出的费用，然后他去抓的，一个晚上抓了16只，第一次一晚上啊，不过那时候好抓，为什么？因为大多数都没绝育嘛，就看了一个就可以抓一个，然后抓了2批，对吧？一共31只猫。那么我们小区就是在那一年当中，加上我自己前面一年觉得这个有40只猫，相当于60-70只猫，我们已经绝育了一半以上，对吧？60-70有了，对吧？然后呢，因为你说再大批的绝育这个费用赞助也很难的，因为他们自己要生存，也他要做那么多那个，就自己要想办法。然后我们就正好跟那个有一个叫恩派公益基金，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合作在这个网上募集资金，然后就是我们就放了这个链接在这个腾讯公益上面，1块钱真的是1块钱1块钱的。我看到我们都是有几百个这个这样的捐赠啊，有10块，有100，有大户，有200，有400的，这是大户，就是但是很少，大多数都是1块10块，慢慢的就是汇集成河。我们就是靠这上面的这些费用，到现在为止，我们绝育的有76只猫，这个绝育的这个费用全是来自于网络上的这个，这样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往里边要。这个捐钱，所以基本上这个费用都是能够解决。那么我们今年呢， 又申请到了资质金，因为申请到这个流浪猫的资质金太难了，社区里它一般的情况下，尽管你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也不愿惹麻烦，因为大多数是好处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嘛。然后呢，但是你做的再好，它也是能避开就避开。那么今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那个猫屋子都烂了，有的都时间长了有三年了嘛，不是我们要进行修缮，而且有一些我们要进行绿化，让它长期的更好，能够这个做一个持续性的项目，让居民更支持。然后就所以今年我们又申请到了2万多块钱，然后对猫舍要进行一些改善，然后我们也申请了一些费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些，搞活动，有钱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买这些材料呀，做手工这些，老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居民自己，然后这个
传单啊，
这是我做的海报，就是做一些公益义卖呀那样子，我们就是能够收集到一点点的费用。然后来在小区里，在比如说有集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义卖，或者是在外面摆一些小地摊那样子的。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自己亲身体验哈，就是你作为一个流浪猫的救助人，毕竟它是一个小众，那么真的是小众。就是我做了4年，我从2019年到今年4年，在小区里开展其实很艰难，因为你要想所有的人。来很多人来支持你很难，那么人家不反对你就是一种支持了。其实那么起码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他上次去我们小区抓猫，现在大家都说哎，他们在干什么呀，以前我们偷偷摸摸的哈，然后后面我们说我们是在做听啊，那抓了以后拿去卖掉吗？我们说不会，我们到过几天我们治好了把它放回来，还放到这里哦，就跟他们宣传听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都是大爷大妈他会跟着走，在我们小区他一直跟着你来，他
有意思，
他其实他也蛮有爱心，他是怕你把猫抓跑了。那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有爱心的，
是也
慢慢的这种包容度更高了。
有哪几种典型的居民？就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也有比较狂热的吧，比如说投喂的，然后或者说就是一些爱心人士，不管科不科学，那是不是大部分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比较漠然，但是其实是可以被唤醒或者说可以被带动起来的。
年轻人容易唤醒，年纪大的人比较难。就是我们有一个阿姨啊，她超级有爱心，其实她学历很高的，她年纪比我还大，50后，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很了不得了，但是她就是要用这种人吃的食物来喂猫。
对，复旦的这个环境非常糟糕，复旦的猫都
没有办法，因为他就觉得他还给他吃虾，他说我给他吃虾呀，虾很贵的。我说那人家医生都说了，你看你喂的这个点啊，这个猫的这个口炎的发病率高，还有一个肾衰，就上一次我们抓的那个有一只小猫抓过去了以后，医生都说没法治了，输血也输了，各种消炎也那个，他已经没有治疗的可行性了，最后只能是说放弃治疗，回到小区等死。我跟他说，我说阿姨你看吧，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几千块钱，最后还得回来等死哦。我说你改善一下，换个猫粮喂一下。哎呀，我那个维生素这个蛋白质很高的呀。他就是不改，就是人他很固执，到了一定年龄他也是很固执，那没有办法，就是其实他也就是当初跟人家打架的那一个阿姨，到现在我在他们楼底下放了那一位猫点，他就不放，他要放到他的那个楼梯下面，那个猫娘放在那里，他们楼栋的人已经怕他了，就是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超级，他是估计是在我接触猫之前他已经开始喂猫了，他那里的猫超多，但是他还有一点，他猫生病了他也说小张
搞不定你来吧，
这个他这样的啊，你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那告诉我了，我不知道我还算了是吧，告诉我了我也看不下去啊，我也只能说那好吧， 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去抓，要不然他总是他已经绑架我几回了，经常会遭人绑架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在小区里我就是用什么呢，说白了我用两个号，我有工作号还有我自己私人的号。我私人号我从来不发朋友圈的，我怕了就有人他小朋友抓了这个猫啊放你们家门口，张老师我放一只小猫在你们家它要死了。
其实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案例，就是熊本是救助的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周边就会有很多人把狗放回去，
对，他会往里面放，
它造成一种新的问题。
对的，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只有在我们在公众号上写，我说我们是拒绝绑架，我们不绑架别人，我们也拒绝绑架。所有的救助最好是理性的救助，你不要是说来爱心犯的，你有能力再去做，不是像那小朋友。啊，我记得那天很惨，我正好结婚纪念日，我从这个郊区赶回去，我要当天把这只猫，我不能让它死在我们家门口呀，是吧？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家也放不下呀，而且我不太会处理猫，然后那个我就放到他们家去了。我说不好意思，这是你们家孩子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应该引导他，他非常有爱心。家长是拒绝的啊，不管你把它放到小区里去，我说我不能把它放小区去，你要放归你来放。我说你们要做理性的救助，我说特别是孩子他有爱心，你要应该善于去引导他去做合理的那个，他其实在小区里生活得很好，没必要去把他抓回来，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小区里我就感觉到除了这个成人需要引导，小朋友也是更应该的。我作为一个老师，所以我特别注重的，我就是在青少年当中，所以我们就开展那种青少年的活动，就把小朋友让他们来做一些，比如说策划活动，来做一个活动策划，他做流浪动物的主题也好，或者其他的主题也好，那么在他做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我就来渗透我的听阿的理念，渗透这个关爱生命，渗透这个领养代替购买，然后慢慢慢慢的，像我现在就是在小区里，我有很多的这个忘年交，他们有发现呢，也很理性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都会说张老师，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抓猫啊，你去看看。我说那个是他今天想把这个猫带回去领养。他不是来残害猫的，他说哦，那我明白了。他说我准备去拿个弓箭去怎么样去那个。现在就是有一些小护卫队啊，他们在小区里，他有些小社区领袖一样的，真的小朋友的领袖，他会带动一帮人来做一些这些宣传。那我就带动一帮这个中老年人来做这样的宣传，就是各个层面的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像粉丝一样的。慢慢慢慢的在社区里，虽然真的很艰难，我们现在就有固定的，像我们现在有两个小组啊，一个是听阿的，全是做流浪猫救助，大概有十个人，其实真正干活的也就三五个人，没有会计，
都是志愿者是吗？
志愿者记账，每一分钱收来的我们都做记账，
都是小区居民，
都是我们小区的居民。然后比如说我们义卖的多少钱放在里边，然后我们募捐网上的是多少钱，我们这次绝育花了多少钱，我们都要做财务公示，就让所有的人，我们小区的人知道我们花每一分钱我们是很正规的，不要以为我们会把钱贪污了，然后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突然发现一只病猫没有钱救啊怎么办呢，就发那个快团团啊，然后大家像购买东西一样的认的五块十块那样子的，慢慢的这样子就更
好。 那您从一个就是还怕猫，或者说就对猫其实没有就是不是狂热动物爱好者的人，
我比较理性，
对，然后其实做这个从2019年做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就这个事儿是相当于 all in 了是吗？
我的变化是因为我女儿强力的支撑我，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来说啊，你可能说你可以是成为一个妈妈的角色，但是你也应该是一个社会人，虽然你可以像现在退休你不上班了，但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你对他的人生都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他现在很以此为荣，妈妈你好棒啊，为什么我以前不会做这种海报啊，我全求他，我说哎宝贝儿，你帮我做一个海报，公众号你帮我写一个，现在我不用求他，我会了，我全自己会了， 海报我会自己做，公众号我会自己写，怎么编辑。我很笨，我这电脑操作其实我真很笨，我学会了，这也是我的一个自我成长。而且我在社区里来说，我能带领一帮比我年纪小的年轻妈妈们做护理沙龙。我们不光是在做这些手作厅啊，我们还有什么心理健康呀、亲子教育呀，还有健身操呀，我们范围很广的，
整个人生视野都拓宽很多
啊。对的，然后我女儿说，
正面的就是这个正面的这种提升，然后呢，导致自我的这种拓宽。
对，
就是
对我
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自己也更包容了。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愿意跟人交往的人，我比较宅。我还做手工，我自己在家我可以几天不下楼，我自己在家里磨木头搞什么东西我可以搞几天。但是自从做这个时候没办法，你得跟人打交道，你得拉粉丝呀，你得跟人家交流啊。慢慢慢慢的我自己也变得稍微会沟通了一点，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参与到了这个生活里面去。
对，
因为现在可能大城市还是有一种漠然感在。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居民，其实哪怕是就上班族或者说年轻人，他也有这种感觉，他其实很想做一点事情。所以其实后面啊，当然这个可能微微
得有人牵头，
对对对，
他就愿意跟随。
对，因为之前关于动物保护在网络上舆论上也很多吵的，就有的人觉得说你这种献爱心是很伪善啊，或者说有的人觉得我力所能及该做点就做点，反正吵来吵去吵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像几位的路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从身边开始做，然后有一点力去做一点事，然后你就慢慢的就可能就把它变成一个你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的，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最好就是说，除了你是个人在做，你最好是能够带领一帮人，而且是从这种思想理念方面，从这个方面去改善。你就比如说你在大妈那些爷爷们，跟他们最难做思想工作了，那么你就是你在跟他们做这个宣传的时候，你就得利用居委会，你说我今天来给他们做一个讲那个听啊，我不从听啊这个角度来，那个我告诉他我如何做一个成功的，在孩子心目当中一个成功的妈妈，或者我可能是一个未来一个比较好的外婆，我可以跟孩子们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关系。那么让所有的这些社区的那些年纪大的们妈妈们就觉得，我除了我回家烧饭我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在这个方面会对他们有些影响。那些大爷们呢就更好了，真的你在想，哎，这个张老师啊还蛮有一定领导力的，能帮还是帮一下吧，他这么热心。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付出多少，别人多少会对你有一点点会帮，他可能不一定说帮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都是说你只要有牵头的不用我负责，我跟在后面干一点点 OK， 少干一点点那也是干呀，总不是说不干好吧，对吧？
对，
一点一点，但是还是很难。我们现在这个女性沙龙也有十个这个叫小组成员，真正的出来上课的呢也就上了课的有四个，还有几个老说上课但是总不来上课，
就是可以积极分子嘛，可以发展，再继续发展。
对对对，我觉得虽然累但是还是有成效。
对，很治愈。对，有没有，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你们去年在上海吧，那经历了封控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社区你的居民之间的这种互助，包括像牵头，包括某种机制的形成，这个还是给大家很多启发的。就有很多事情就是事在人为，你做了有了这个训练这个习惯之后，很多就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像我在的那个小区，我们自从那个团购有了群之后，我们以后再进行这种协商的时候高效很多。对，就是争取权益也好啊，包括这种比较民主比较理性的讨论问题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微小的进步。
社区自主。
对，
封控其实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促进，可能我做事比较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一定要做好。封控的时候没有团购，我是第一个团长，我其实从来没卖过东西也没买过东西，我不会搞这些，我还是大三木团的团长， 那么是刚开始能够跟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是非常牛。
哎，山姆团呐、啊，你能跟山姆挂上钩？
对，
那山姆我一来一批，我那是几百个那个什么瑞士卷，那多少人能吃不下瑞士卷呢、啊？我的小号有爱小助手，人家以为我是居委会的，说哇居委会真牛，我说对不起，我是居民，跟你一样。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居民，我就是做这个大花有爱绝育的那个小助手。嗯，意思就是我除了做绝育，我还能做这个。然后我这个山姆团长真的是，我当时其实我下不了楼，我害怕的，因为我家有猫嘛，我怕被抓走了呀，所以我防护做得很好。那我全是网上操控一堆年轻人来帮我做这个报表的，那不是要卖多少钱什么？他们要做统计的吗？嗯，所有的那个都有人，谁去卸货，谁去拿防护服，谁去干什么。后来我发现了，除了我年纪最大，全是年轻人。嗯，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在我们小区的口碑真好，人家说这个有爱小助手太牛了，以为我是个年轻人。后来发现我，哎呦，你就是那个小助手吧？我说我是老助手。真的，我觉得这个团，这个疫情期间有利。嗯，真的对我们这个，如果你愿意担当的话，
对对对，
是有利的。当然你不愿意担当了就没有办法。嗯嗯，
好的，听薇薇讲讲。
对，
这是上海领养日，就是做大做强，又是更复杂的系统。
我们因为都是爱心志愿者嘛，我也是发起人之一。那其实就是说到流浪动物的话，其实我2008年的时候自己就是遇到小区的一只流浪狗，就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原来也是一个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爱心人士，说我看到流浪小动物可能会怜悯他们，会给他们马上买点吃的，火腿肠啊，放点水什么的，但是也是仅此而已。因为我家里人是不让我养宠物的，所以我以前是很喜欢狗狗，我也怕猫，可能也是小时候被猫挠过，我就看到猫其实是很害怕的。但是2008年因为那次就是遇到那只浑身都是皮肤病的狗狗之后，就是我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然后因为当时也是住在亲戚家嘛，嗯，我爸妈当时是知青，我是知青的小孩，嗯，所以呢就是也不好带回家。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其实收入什么的都还不是很高的时候，所以也是纠结了很久。然后当时也遇到了好心的邻居，说可以帮忙收留，也带我去那个宠物医生那里，就是去说，哎，医生当时说那个蠕形螨可能就狗狗就没法治疗，就现在可能觉得蠕形螨什么的已经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了。但当时就是去了两次都说这只狗不行，但是我当时看着狗看着我们两个就我啊，
又相依为命。
对，然后又带回去，然后又再找，反正就是这只狗的救助辗转了很多，包括我在公司当时发起募捐，连我的供应商都给我捐钱，包括淘宝上去卖自己的闲置衣服。就我2008年就在做这个事，就是为了这只狗。然后像祥林嫂一样的不断的在跟自己能认识的人去说这只狗的事情，就是当时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包括上那个篱笆网，当时候也有宠物板块。那时候的救助气氛可能不像上海现在的今天，说我有很多公益组织，我有身边有很多爱心人士，我可以去网上查很多救助的资料。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是还是非常非常小众和那个小部分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救完这只狗狗的辗转了3个地方，然后最终在莲花南路那家安安，最终是经过好心人的介绍去那家医院进行的治疗，最终是康复了。然后呢也通过网络找到了领养，也是一家领养比熊。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懂说领养的流程，说哎还要回访啊，还要签协议啊。当时就觉得啊、哎、有个人，然后他也养狗的很有爱心，也承诺各种承诺，就很开心的送上门。之后后面也没有留联系方式，就是说去跟进。那现在可能是哎我其实做的不太地道，就是我没有严格遵守领养流程这件事情。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的领养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内容。那2008年之后，我当时救完这只狗之后，我第一个是想的是我这辈子我就做一个普通的爱心人士就可以了，我不想再救助了。因为救助是一件非常耗时间精力，我那个时候在浦东外高桥上班，我下班坐地铁公交 到莲花南路去看这只狗，就倒很长的路线，然后再回到浦东三杨思那边，回家，就是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中反正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反正当时第一想法说，哎，终于啊领养出去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不想再救助，我以后就做一个爱心人士，我就看到喂一下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15年的时候，我就又成为了，因为我同时要领养一只狗，当时就去带，就网上查了之后带着它去了一个新庄的救助人家里，然后呢就是又接触到流浪狗狗这一块，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帮它领养回来，然后我就当时就去也是 TA 上海，他也算我的启蒙老师吧，就是去参加了他们一个猫领馆的一个义工，就是我是很怕猫的，但是我觉得哎猫也挺可爱的，然后我想做义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是后来就会经常去接触猫，小猫咪也非常的可爱，去撸猫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伤害性啊，所以后来也就慢慢喜欢上了小猫咪。然后后来后来也去参加过一些救助，所以到16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个救助人阿姨，他们当时是加善拦了一辆猫车，有200多只猫，所以当时就找到我说 Vivian 我们那个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也就是管不动，然后你能不能来帮我。然后呢我就
他们都是收留的，
他们是拦了猫车，就是用肉身去把这辆运输车从高速上拦下来，拦到了那个可能那个点，就是那个站点，然后再跟当地的警方可能也报警了嘛，去沟通，按那个卫生检疫什么的相关部门去沟通之后，说这批猫是放给他们的，然后他们再把这批猫运到上海，200多只猫，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猫，然后是当天就要马上把这批猫分流到十几家医院，就是每家医院要联系好，阿姨联系好，阿姨说医院我们都联系好了，但是我们没有精力说去跟进后面的事情，包括找领养，就让我去帮他。我说哎，也可以，就是我来尝试一下。然后当时就因为这批猫就招募了志愿者团队，建立了义卖群，因为需要资金去承接这部分的医疗费，因为猫车拦下来的猫其实身体的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它们可能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喝，也有可能是因为大批的猫关在一个这么狭小的一个木笼子里面挤压，甚至它们有怀孕的猫会挤出小孩，还有骨头会露出来，就是各种惨状都有。这批猫就是你基本是找不到一只健康的猫。
它是为了贩卖还是为了？
他们是贩卖，猫皮可能就会去做成我们的所谓的兔毛皮草，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零皮草的支持者，我不穿任何皮草类的东西，也不穿真皮类的东西，就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给触动到了，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要统就是要管理那个十几个志愿者团队，每家医院要分配好就是一个对接的志愿者，他要去管理这批猫，每家医院的猫要做登记，对吧？是公猫还是母猫，要拍照片，我们要核对信息嘛。然后包括说这批猫就是还有死亡途径，因为每天当时是都有猫的死亡信息从医院反馈过来，所以因为这件事就是对我触动其实挺大的，因为也一是就是说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救助人，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伟大，就是能够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群众的力量还是可以的，我们年轻人可以去说为流浪动物做一些更多的事情。所以那批猫其实也是耗尽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要给他们健康的做绝育，不健康的要进行所有的医疗，直到他们健康做绝育打疫苗。期间我们也是大大小小举办了很多次的义卖活动，就是发出招募之后，很多爱心人士也是愿意说我不除了捐钱，我可能还有很多闲置的东西，我可以捐东西出来让你们去义卖。就我们反正通过募捐，通过义卖的形式，也是筹集了这些，解决了这些猫所有的费用，包括后期这些猫去寄养，石头也是给到支持的，应该 我时间有点久，对，然后寄养到就是石头那边的中转站，然后猫再一次次的从四面八方，就健康的那部分再去到我们周末去做不同的领养活动，当时也找了很多餐厅啊，就是酒吧，白天不营业的酒吧，餐厅，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让我们去举办这些活动，就帮这些猫做领养。那甚至会说，因为这些猫有领养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审核团队，要送，要审核到很好的人家，确定是好人家，要送上门，要跟进。就这批猫大概也差不多要，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后续他们，直到最后一只猫给送出去。然后呢，因为当中也会做筛选嘛，因为不是所有的猫都是适合领养的，有些猫它可能就是胆子非常的小，不亲人。当然它是不排除说是受到了惊吓，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半年当中，其实猫的性格它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然后最终会选出说有些真的是很看到人类就很有心理创伤的猫，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找到合适的安全的有群护的小区去放归，然后健康的猫会留下来继续给他们找领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批猫结束之后，到了2017年就，所以也有机会是接触到上海领养日，要就是有个机会，我们就开始做了上海领养日这一个组织。当时也是从零开始，然后我们第一场活动在上海静安大悦城，当年是挺火爆的，我们排队都排到了商场的门口，然后还被投诉说人太多了，因为上海当时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在商场领养的活动，不像现在所有的商场都在说，哎，我们都是宠物友好，宠物友好的商场，对吧？宠物友好的商店，当时所有的商场其实它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开明，
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他们而且反而会觉得流浪动物不健康，比较脏，就是不太愿意说让动物在他们的商场出现。所以我们第一届的大悦城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成功的，后面也在天街什么的做了很多场的大的领养活动。所以其实从这6年来讲的话，我们也一直在进步，说哎，我们原先只是很单纯的说我要去帮助流浪动物找领养，因为我们觉得救助人这一块它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它其实是很最辛苦的那群人。然后我们想说通过我们的领养平台，通过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公益影响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领养代替购买的这个理念，然后才去说哎，通过我们平台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领养，让一只流浪动物有一个幸福的归属。
这是一个科普教育机构，
对，
先要改变他的观念。
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希望从理念三观我们要一致，我们要去宣传这个理念，因为所有的人当就我是一直觉得说我们不可能影响所有的人，因为成人的思维是固化的，你要去说服他一个点一个理论的东西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那如果说当你身边的大部分的人都认同领养代替购买或者听啊这件事情的话，你再去推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是更顺利了，因为所有他身边接受到的认知是这样的，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同你。所以我们做公益的话，其实说我不是说我只影响养宠人，我只影响一小部分人，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去影响更多的中立的人和反对的人，因为他们才是大多数。所以怎么讲，我们就是做这6年的领养活动，其实也一直在到了2022年、2023年，其实也认识到，所以教育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跟张老师一样，他是慢慢去渗透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和小孩。那我们也去说，哎，我可能虽然是个宠物，但是宠物是一个非常大贯穿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点，它会涉及到家庭教育，对吧？它会涉及到心理健康，它会涉及到邻里纠纷、社会矛盾，对吧？它其实是涉及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说，哎，其实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哎，要不要有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而且我们会去 focus 在那个小朋友，因为现在的家庭都是 啊，家长老就爷爷奶奶外公那边可能你去固化，你去影响他们，他们不一定能做得到，能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认知。但是如果说让小朋友说告诉他们的家长说，哎，遇到流浪动物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可能反而是会真正的影响到他的家长，他的那个隔代长辈。所以我们其实2018年的时候也做过亲子教育夏令营，这一块是非常的成功的。所以我们这2年其实一直也在，除了领养活动，除了TNR，我们一直也在做各种教育的东西。前几年我们也做很多养宠人的科学教育，因为发现很多养宠人，他可能说他通过购买的途径，或者说哪怕他是通过领养的途径，他不科学养宠的话，也会造成毛孩子的各种意外丢失啊，对吧，或者说坠楼啊，或者说他那个不喜欢又转送，就是这种责任心和观念他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们一直说领养日我不是一个平台，当然也是一个平台，但是我们一直是一个成长型的，我们一直是会跟社会各种问题去反思去总结，然后我们所有的义工只要你有时间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是平台，是愿意跟所有人一起成长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海领养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能力，哪怕你是在工作中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吧，但是你说，哎，我就是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认同我们这个科学养宠、文明养宠的理念，认同天啊，认同那个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我愿意把我的业余时间去为这些毛孩子做一些事情，我们是给予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平台去成长的，甚至
非常喜欢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们是希望是领养活动不是一个小小的内容，我希望是通过宠物，通过领养，我们能带动社会上更多的人，我们要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三观对待宠物这件事情上，那这样的话社会才会更美好，才会更和谐，理念相通了，那很多事情相对就是会好办很多嘛。
而且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民主的训练，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对，包括说领养日也不是我 Vivian 一个人的领养日，其实是我们很多志愿者，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其实是一个共创共建型的一个自治组织。我们的义工可能，你有更多的能力去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是给予极度的，权限，就是给你自由，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的结果能做好就好了。但是哪怕说你当中发生了一些小波折，没有很好的完成，我们也不会说去责备什么的，因为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成长。所以甚至是有义工，哎，他也说，哎，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我一开始只是一个线下领养活动猫区的就是看护义工，然后我第二次第三次参加之后，我就变成了猫区组长义工，我要带领我这个猫区的十几个义工去就负责这个猫区的当天的工作。哎，到了后面两次，我可能组织又觉得我表现比较好，比较负责任，可能又让我去担任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在公益组织里面怎么也会有晋升的这样的一个
上班有成就感多了。
那我
很明显的就成长。
对，我们更多的是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业余时间来献爱心，献爱心的同时又能自我成长，因为在公益，因为我们虽然是个公益组织，但虽然是扁平化的管理，对吧？就是，但是呢，我们是会有很多岗位的内容，其实是不亚于一个公司，因为我们像我们有很多自媒体，我们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视频号啊，我们就是有一堆自媒体的账号。那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成为小编义工，你也可以去运营小红书的平台，只要你想，你有好的想法，就是能够让这个平台运营的更好，吸引到更多的人，我们都是大力支持你。
其实为什么这样做的好呢，就是没有打工人心态，反正我们都是志愿者，是因为我想做，
对，
我把它做好一点，而不是说我就是为了
是，
对，
是自主性，我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被动性说啊，我被 Vivian 下了个命令，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心态会不一样嘛。而且你们也可以勇敢的说，不，我今天很忙，我今天要加班到很晚，这件事情我可能帮不了你，那也 OK， 没关系的。那可能就会让其他人继续，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一个
很有爱，
很怎么讲，就是 很包容，然后可以自我成长，包括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这6年，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我跟张老师一样，我以前也不会写那个推文，我现在会用秀米，我甚至会稍微那个做两个图，但我不用 PS 那个软件，实在太不爱学，就是可能用工具去做一些海报，什么简单的海报我也会做，对吧？然后视频号比如没人了，我还能自己剪个视频，就是我就像一个伴游金一样，就是组织哪里需要我就顶上去的那种。就是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成长了很多，可能你真的在公司里面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你的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反而你在公益当中学到东西，我是可以反哺到我的工作上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成长，一个对我就我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是觉得是一个，
其实还蛮感谢这个经历的。
对对对，我是觉得非常感谢领养日这个平台。我是从，因为如果我不做义工，我可能这些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去碰。对吧？你说我要去啊，联系那么多的医院，联系跟那么多的品牌方去沟通，各种活动啊、赞助啊，就是如果在我工作当中，可能不一定会遇到这么多，对吧？我可以，那我觉得是非常，所以我一直认为领养日是一个自我成长型的一个平台，我们是跟所有的爱心志愿者共同成长的。
有没有什么数据？比如说这几年做下来，已经有多少人或者多少人次？多少只这个小动物？
有，我们因为领养活动的话也将近上百次，就我们全年所有的活动我们可能今年已经突破了，因为今年我们上海领养日又做了个，就我们非常的与时俱进啊，我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公益快闪店，所以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天天在公益了。以前可能说每个周末一个月一次两次领养活动，但是到了今年我们是已经是我上次算了一下，到七月初可能就已经做了131天的公益，是每天都有公益的内容。我们开了个公益店，公益店完全是我们的志愿者自制的，就是每天都是志愿者分两个班次去运营这家店。然后我们店里还有两只小猫咪，是我们的猫店长，然后每天会在群里说，哎，今天板鸭又干嘛了，然后他捣蛋了扣他钱，就他会有个工资单。然后我们每周末都会有不同的宠物相关的 DIY workshop 的内容在我们的公益店去呈现。所以就是说今年其实今年我们很卷，就今年因为上海都在政府也好那个民间也好都在更多的宣传宠物流浪动物这一块嘛，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也很卷，我们组织也很卷也很拼，所以就等于是公益店开到现在一天都没休息过，期间还有每周末的各种 workshop， 然后同步还在香港广场做了4个月的公益展，有摄影展，有那个画展，还有这最近是在跟有毛那个有毛的 IP 他做科普的嘛，做了一个科普漫画展，然后今天还有领养活动，然后在我们公益店还有宠物饼干烘焙的活动，就是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怎么讲，就是在这么多的内容下，其实我们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个希望用这么多的内容去让更多的人喜欢和知道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情，帮助流浪动物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中立的不喜欢宠物的人能变成我们领养日的小伙伴，变成义工，变成救助人，对吧？包括变成那个领养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用自己的爱去帮助到这些小动物，因为毛孩子不会讲话
啊。这一点其实是我看，不管自己养，因为我的狗前日子病了一下，然后帮我看这个书，其实每次看到这儿我都会，就你的某种同理心会醒过来。你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这些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最终就是你的人性。对，如果你痛了你会不会很痛，但是他你怎么去跟他共情。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首先用点掌声谢谢三位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其实都是他们人生中比较，我觉得还蛮高光的一个片段啊，一个就是我们通过他们的分享也能够感知到，就是人怎么通过这种参与到一个社会行动里面，对吧，一点一滴的改变身边的这个小气候，而这个东西又会反哺到自身，让自己变得就是更有能动性。我想知道三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
就是你们的三观应该是比较统一的，对，比较接近的，但是还有什么样的保护观念你们是不喜欢不支持，或者说认为可能需要商榷的，就是比如说哪些不太好的，你觉得这样做不对，这样做对可能对动物也不太好，对我们的这种和谐相处也不太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和？
我先说吧，就是因为我今年其实也跟那个鹦鹉保护组织也有很多的联动嘛，那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像很多商场它都会有所谓的小小动物园啊，然后捞金鱼啊，然后撸兔子啊，其实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的不支持的。
就像什么猫咖，或者说现在甚至连羊驼那种很大型的动物，他们都把它养在一些商业场景里面。
对，因为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他们会偏商业化，他们会不考虑说小动物，因为可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动物，死了就死了，不用去考虑它的感受，不用考虑动物的生存环境每天到底是不是科学喂养，就是不会去考虑这些东西。但是这样不好，对，就是动物这一块其实除了野保会有专门的野保法和野保的组织，那我们可能就这个很专业，我们可能就接触不到，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城市里嘛。那像这种彩龟，应该很多人也会看到那些小乌龟上给它人为的涂上很多彩色的油漆，但是这些漆是会让乌龟的发育是变，让它的壳会变异和无法生长，所以这些乌龟后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当时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就是在万达有200多只乌龟经过协商，当然是守护鹦鹉那边出面去协商，然后把这200多只乌龟给到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找领养，就找到了我们，说哎，上海领养日能不能帮忙，就是去发动一下，帮这200多只乌龟。我们是连续出了4篇推文，既讲这个事情，然后还科普乌龟的饲养，就是找了专门的养龟专家医生，就是出了一系列科普内容，然后也同步帮这些乌龟还拉了个群，所有的领养人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会有专家医生在里面说怎么去清除它背上的油漆，后期这个乌龟的状况怎么去观察，怎么去照顾，减少它的死亡率。所以这次的案例也是蛮触动我的，因为200多只乌龟也是挺夸张的。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动物就是像在这种人的夹缝里面，其实他们不会讲话，
对，
需要更多的组织和能动的个体来做一些事情。
对，包括还有高架猫，就石头很有那个，它每天凌晨都在高架上。
高架猫，
高架猫
是指就是
这个比较
被人恶意扔车轮带到。对，有小部分可能是它因为小钻到了那个车前带上去的，但是也不乏有很多人为恶意的，就我们这几前几年其实遇到过。他恶意到一周这个点都是同一个颜色的猫，你救完一只他再扔一只，你救完一只再扔一只，到了下周他换一个颜色的猫，一周都是一个颜色，甚至把猫给卡在那个，他把那个高架上的螺丝取掉之后把猫卡在里面，再把它拧上去，这只猫挂了一周之后才救下来，但是肯定已经死亡了，因为当有爱心的人去愿意去救的时候，这只猫其实已经可能当时就死了，但救下来的已经是尸体。这个当时也在我们的一些社群里面引起过轰动，就是太坏了，太坏了，
那两位老师可以讲讲你们的。
像这些现象，我觉得最终的还是应该要有像动保法，就是我们这个民间干预再多，你毕竟没有法律依据，
对，
你没有办法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比较法律上的一些支持哦。但是现在真的是我们就是这个样的一个状况，
对，
只能说是能够尽自己的能力稍微影响一下就影响一下身边的人哦。就像我们小区里经常会有人这个闲置群送兔子。
收兔子，
送兔子，
那就是
兔子的弃养率很高
啊。兔子不就是平常可能在商场旁边 套了一个兔子，或者买了一个兔子回家，哎，刚养两天挺可爱的，养了养了就烦了呀，然后就要送掉呀，那左送右送，最后可能送不掉，不就偷偷扔了咯、嗯、对不对？其实就是那些家长们，就是我是觉得，所以我在小区里我特别的就是很希望我能对这些妈妈们有一些影响，就是说你不要说孩子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要让他觉得我做一件事情我是应该有责任，我要负责到底，我能不能把它负责到底。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做这个妇女沙龙，这个就希望就是有这样的谈话活动，就是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怎么样做一个妈妈，怎么样来引导你的孩子，比如说在对待这个小动物方面，对待生命观念方面，
他自己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责任感的一个认知，然后他才能教育他的孩子。你的责任感是多大，做什么事情有多少责任感，然后你能承担到
多少。
最后因为人的善恶在均值层面是差不多的，对，然后只不过最后你要做的就是沟通和宣传引导啊，其实很简单，他最后说到底他们能做十年零扑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把三个观念讲清楚嘛。第一个观念就是说养动物之前你要有足够的了解，有心理准备，不要轻易的养。
对，嗯，
就像石头老师说的，就是你负担不了你就不要养，但是你前期都有这个过程，然后呢如果要养一定要负责到底，然后科学照护，不要轻易遗弃，然后再就是如果丢失能尽快找回，然后有这种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一个，不管你是领养也好还是这个就反正是不要消费动物，就是把这么三个东西讲清楚了，其实这个它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平衡的结果。对，这没有多么难，但是需要来推动这个过程。当然中国正在发生，上海是普遍的文明程度和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大家已经开始想起来说要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这个是一个就相对普遍的这个社会问题。然后呢我的概念就是，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问题，你就要想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然后呢别人如果不知道，那么你告诉他，别人如果知道了已经有了，那么你去附和他，赞成他，然后呢你认为这个是对的，我们一起把这个推动，这样这个社会会更健康，我们大家至少我们的心理会健康。我喜欢猫的人，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猫被不正当的对待，然后呢我希望看到大家看到猫都笑眯眯的，哎，都去逗一逗，都去撸一撸，然后呢他如果就是怕人不喜欢人远远躲开，那没问题，给一点吃的，哎，远远看着他吃完他心满意足的走，我也心满意足的走，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什么概念，它是一个很温情的社会，
你不要尊重生命啊，其实
对的，我们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尊重我们见到的每个生命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就会有温暖，就不会有很多很多很惨的事情。再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意外，哪一天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就会到那种很悲惨的地步，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希望我们也会有
被善待，
被善待，被温情的对待，被正确的对待，
对，
保证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基础，最基础的就是作为一个人的就是尊严啊，不光光是活着，是一个尊严，就有体面的活着。
嗯，
流浪动物也是动物，他们也有权利就是体面的活着。如果就是说他们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对他们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整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合理的、科学的、体面的去改变。
对，
没有必要就是打打杀杀，很极端的除四害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个层面了，然后呢包括就是科技啊、科学啊，包括我们的就是社会财富啊等等，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动不动就是很极端的赶尽杀绝啊。
去年被一个词刺痛了，叫无害化处理。
对，
然后我就怎么想就觉得这个词背后的逻辑非常令人胆寒，就是如果你用这种逻辑推想下去的话，就是很容易建立到我他者的差异，然后 去一些非人化的举动。对，
只能说理念上观念上的东西也是一点点在进步，我们不能说奢望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所有的人都认同生命是平等，有些还是会觉得哎，我人是高人一等的，对吧？我们倡导的说我们要善待生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会觉得生命它是非常的值得被。
我觉得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是说，你可以允许多元价值，然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让这些价值来互相的说服或者说交锋啊，但是不是说压倒式的。因为我比较关注传播的问题，我其实经常看到有一些打着动物保护名义的一些现象，就比如说在什么直播上，就是说投喂动物，然后就让大家给他捐钱，然后就消费爱心嘛，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特别对动物友好的人，就狂给他打钱，或者你就每天看很长时间，你觉得这就 OK 了。但是其实他从一个逻辑链条上来讲，你反而在助纣为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比如说我们出这些书也好，或者说请三位过来分享也好，就是我们其实提倡的还是一种就是从附近入手，从自己的行动入手啊，去观察这些问题，去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把它交给远方，交给那些试图取悦你的人。对，
对，就是对。其实这几年我们也接触到很多什么联名上书啊，给政府提建议啊，就是关于流浪动物管理的提案，对吧？座谈会其实我们参加过很多次，所以说现在其实上海它是有文明养宠三年计划，已经是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然后是由文明办去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它有农委，有宠物行业协会，有很多相关的部门去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那这两年的话也在积极推，就政府的层面也在推他的 TNR 的项目，他有绝育车会到小区里面去上门绝育的。
但是
那个就比较
没有地方住院。
对，那个但是不涉及到住院，因为绝好育绝完育之后，可能这批猫就有小区自己的居民，就是抓捕的志愿者团队去自己去找地方给他休养。
很难。
对，所以就是政那，因为你也不能说，你也不能说我们的民间的诉求是什么，让政府立马看到的话，他也不能立马能做到，他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来。但是，六年前可能我们都看不到头，就是会想说，哎，六年前在蓝猫车，现在其实还在蓝猫车、蓝狗车，因为这个猫狗肉黑色食品，它是涉及到一个黑色食品链的。这些猫流浪猫狗抓了，可能就是送到食品加工厂，送到广东南通，就是周边城市。每年都会有小区的流浪猫大批的，就是一夜之间没有了，就是猫贩子、狗贩子在抓的。流检所是不好，可能它就是很随意的处理这些，很粗暴，就是。越狱嘛，就是我们，但是很多事情就说知道，但是我们只能说是通过我们民间很多的反馈，然后去慢慢推动法律的迭代，推动一些政策的改变。不能说我们提了政府就要做，它还是以人为本的。
就是你做一个建构主义者的视角，就是你只关注的是那些能做到的事情，你不可能一口气做到头。
对，整个体系它可能就时间会很漫长，它可能今年只能做这一点，明年再加一点，然后它也要看民意、看反馈、看各种数据，对吧？所以不能说我们提了一次次的那个建议之后，他们立马就能看到、能听到，可能当中还有很长的漫长的过程，包括每年的人大都有代表，人大代表会说我是希望提反对虐待动物法的出炉，但是这个也好多年了，其实每年都有投票什么的，也有发言什么的，但是还是没有。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很多城市其实像大连、像深圳，它会有城市的一些条例，就关于流浪动物管理的条例会去出来。那只能说是，如果说有一部分的城市它可以先做起来，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可能做的多了，城市多了，对吧？那
大家会
看到，会传达，然后可能我们这边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巨大的影响力，他也愿意主动去推了。所以说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民间啊，就是呐喊一下，
其实不是没有人做，是一直都在做，
一直都在做。
社会治理是一个就是多系统博弈。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 我们可能每个组织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工，我们一直会说我们领养日会在理念的教育，然后志愿者的教育，救助人的教育，那个养宠人的教育，科学救助，对吧，科学也领养，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有很多的时间投入。那法律那一块可能我们会关注，我们会给建议，给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是最在最前面的人，就是可能去直接提交方案的人可能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后面会有很多的信息提供给到他，包括现在一线的一些救助的情况，流浪动物的情况，基地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会给专门的专注在这个事情去推动法律进步，去希望政府有一些进步的这个群体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信息给支持。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去读读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一个很积极的案例，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要求做一个满分，它是要在及格的基础之上推进，分数高一点。就是你像这个日本的动物这个管理的系统，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那熊本的这个案例也就是十几年前的事儿，所以也而且就此一家，其他的也没有做得它那么好。而你比如说像彼得辛格的这个《动物解放》是上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就关于就伦理层面、哲学层面关于动物的权益、动物的福利有很多探讨。这些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在普及，甚至说再去让它重新适应新的社会境况。
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底线思维。
嗯，
我觉得我们要整个社会要告诉大家，然后呢教育大家，然后团结大家，我们大家来遵守一个共同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都是正确的，当然在这个底线之上的话，我们能做得更好，关心更多，然后做得更多的话啊，人家是一种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不是排斥的态度，不是看神经病的态度啊。
对，
然后呢在这个底线之下，我们需要团结到全社会都认为一致的公认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是犯罪，是需要谴责和制止的。我觉得能做到这个底线让大家都认知认同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
对，
当然这个底线是可以不断的提高的，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这边缺乏一个
他有时候
最低的一个底线，然后
还在其实在做很基础的这个。
对对，因为宠物发展是这几年说，哎，我们已经
特别
对这几年说，哎，我们把宠物当成了毛孩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家人的理念。我们领养人也在从伴侣动物变成了一个家人，自己小孩，自己的挚友。
包括这是就80后、90后才有的一种观念，
对
于更早。
对，
更多它就是作为牲畜和
对
这个我的附属物，
对
商品，
对
玩具啊，可能就是一个小动物，
所以我要处置它，它是我的财产。
对
对
对，
他那种思维非常的
归他自己占有的。
对，所以现在很多在推宠物友好，其实也是在进步，说哎，我们要跟宠物友好相处，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动物，你不能进来，
附属品，
对，当成一个附属品，其实是已经在慢慢的进步了。那像我们其实现在也在推说宠物帮助人，我们可能未来会做更多让小动物去帮人的一些公益项目，像去疗愈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疗愈的陪伴，对吧，它可以去缓解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它可能因为它的毛茸茸，它的那个亲人，它可以减少你的心理焦虑。所以我们就是也在推说，已经不是说单纯的人在帮助流浪动物，我们是很高高在上，我们用怜悯的态度，其实生命的平等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加希望说宠物它还反过来其实是让我们更柔软。
其实还很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也是三辉出的，这个台湾东华大学的这个黄宗杰老师叫他乡何处，是这个动物的这个他讨论的就是动物在我们这个文明化叙事中的位置的变化。就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城市陪伴动物，像慢慢大家会觉得这是我的家人，然后我们要用文明化，那包括那还有很多人他就会跳出来说那猪狗牛羊呢，这个猪牛羊呢，对吧，就是还有这些牲畜呢，他们的权益怎么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观念的形成它真的不是一种声音，对，它可能就是要反反复复的。对
对，
对，
好
假，就因为其实我们会有收到很多的求助嘛，就是哎，哪里看到一只猫受伤了，哎，我这只狗遇到一只狗救下来，能不能送到你们这里？那我们就会，我会让所有的客服义工，我们有个客服团队，就是我们会有好几个客服号去答复很多的问题，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求助啊咨询问题，然后唯一的宗旨我就说，哎，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领养平台，我们是鼓励所有人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救助人，我们是希望不要是一个人去救一百只造成自己经济压力崩溃时间精力崩溃，我们是希望一百个人能每个人救一只，一千个人每个人救一只，这样的数量和你投入的时间比例是不一样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来，但凡来发张照片说哎怎么怎么样，我们的义工都会跟他说，一，我们不是基地，我们不是收容所，我们只是一个领养平台，但是如果说你愿意真心帮助这只小动物的话，我们可以教你怎么救，告诉你去哪家医院是可以有流浪动物折扣的，康复之后需要做什么绝育疫苗，然后你能否带回家安置，或者说你实在家里放不了，你还是愿意出钱去寄养在医院，或者说甚至找自己身边的朋友做中途家庭，还是说你可以就是真的不行可能就最终寄养到基地，就只要靠谱的嘛，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安置它，期间你都是可以帮助它找领养的。那像石头老师说的，但凡就真的性格不太好的猫，我们还是说你可能就找个安全的有群护有头，就是有定期喂养的这个比较好的安全系数高的小区去放归也是 OK 的。
但这个反对，有人他在别的地方救猫，往里面小区放。
对，所以就是这个会涉及到很多问题，说你不能随意的去放归，因为你的放归会增加这个小区的猫咪的数量增加和陌生猫咪之间的矛盾，他们会打斗，因为完全是一只猫入侵到他们的地盘了，可能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对，所以说你放归其实都是要提前找好打好招呼的，那到底是可以放自己小区里面你日常可以看得到也是 OK 的，或者说你去你朋友那边的小区，他说哎我小区的安全系数很高，然后我也日常在喂的，那也 OK， 就是你一定要打个招呼，但是像我之前的物业它是不允许放任何流浪猫的投喂点和猫屋的，就有些事情能说我们去跟物业居委会去争取到一些共同的理念，去推动通过人为的科学控制流浪动物，或者说去在小区里面做一些科普的宣讲，去让减轻就是居委的一些居民投诉的困扰的话，居委他还是愿意去支持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做公益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简单，只要做，就是哪怕像您说的，就是停车场猫你救一只的话，你去给它做一只绝育也是帮助，我们就是以数量慢慢的累积，从一步步，因为做不了，人的能力是有限，我可能就做不了说我一下子去承担一百只猫，我一下子去救多少只狗，对吧，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就是拒绝道德绑架，就是关注微小的
行动，对，就是微小的事情你自己去衡量，说你是不是愿意说下定决心，从救到他的那一刻是愿意对他真心负责，到他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或者说我只愿意承担他康复之后，然后我可能还是猫的话，我要放，我不管他亲人不亲人，我就是要放归，只要你良心内心是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都可以做，我们没有必要说把是每一只救助下来的小动物猫是一定要去找领养的，这个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绑架任何人，但是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做就是教育救助人的事情，说你除了科学救助很多的理念，你也不能绑架任何人，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他可能只能做到这一步，但是比他不做肯定是好的，那他至于能不能以后继续做下去还是需要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是会遇到很多人，他说我可能愿意救，我也愿意出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抓，那 OK可能就请石头去抓一下，对吧，送到指定的医院，哎，那他只要出钱，那出钱看好了之后，我们会问他你这只猫怎么办，他说我可以接回家，那就是很完美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在住院期间他发了很多的平台去找领养，这只猫狗也领养出去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 是需要不断的持续的去去推动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你整天爱去叨叨人家说，哎，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你什么都不干，你爱心什么？其实拍照的人他是有爱心，他可能很多人他是不知道怎么做，就包括很多两宠人他各种不好的两宠行为，其实我们不能说他不负责，他只是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他可能没有去好好了解，所以我们说可以通过各种的侧面的信息内容去给他慢慢的灌输。但是你想救流浪动物化，只要你肯做，你身边就会出现一群认可你、愿意帮助你的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其实就你怎么你一起心动念，马上就会发现
有
同道中人。
对对对对对，你去喂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遇到其他也在喂。哎，我们交谈之中可能就会达成一致理念，说光喂的肯定不行啊，因为它会无序的繁殖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一两只的猫给它绝育起来开始，那我进而一步愿意去做，我可能就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场所的负责部门去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猫死在这里，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传染病啊什么的，对吧？它会有一些不好的，那像我们以前还遇到过很多门店关门了，然后猫在里面，就是小店关门了，但是猫在里面，那爱心人士可能经过之后就会去找那个招商部门，去找他当地的那个，像之前上两周那个家乐福下面有一家宠物店，他就关掉了，然后跟家乐福有矛盾，宠物店的主人就跑掉，就走掉了，然后里面有一堆动物在，
太恐怖了，这样
对。然后当时打了很多电话，家乐福的电话也没人接，然后工商什么的都不管，最后是坚持打了12345，打了很多次之后，终于遇到一个养猫的工作人员。他的同情心的驱动下，他找了家乐福的领导，然后再去让家乐福把这个，他们把这个家乐福的门给锁掉了，你知道吧？去把家乐福这个宠物店的门打开，让他们把里面的动物挪出来。就其实说，有时候的事情不是能像我们想象说，我们只要发声，我们只要做，它可能立马就能解决，它可能会绕很多的弯弯才能解决。但是只要你去做，你去坚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不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人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克拉玛依的孩子，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无路凶狂。难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Thank you.